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详写法会交流稿后梦到师父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4号。看到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，我就在想，我们的修炼提高过程、救度众生过程，哪怕一点点的进步，都是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下达到的，其中融入了师父的无数心血和付出，每一步都环环相扣的，这些应该好好记录下来，证实大法和同修共同精进。整理稿件的过程也是梳理自己从法上去悟去修，更加纯净自己的机会。以前常感到我们的文章很好写，就是把真实的事情和过程实实在在记录下来，整理提炼一下即可，只是要找好角度和切入点，还要和读者产生共鸣。但因为很久不写东西，感觉有点无从下笔，不容易投入进去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想，还是先修好自己吧，放下一切执着，这两天多学法，好好练功，发正念。自己练抱轮一小时的时候只有几次，主要是惰性，还有怕热。正好看到明慧文章，抱轮一小时精力更充沛，我决定明早也3点半起床，把功练全，抱轮一小时。最近脑中常回想一句话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常人都知道要在艰苦的环境下修炼，不怕吃苦，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？还有那些被关冤狱中的同修，失去了自由，为争取练功环境，有的付出了很大代价，自己有条件，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？不就是吃点苦吗？我又找自己，最近心不够静，因为什么呢？有常人中的执着，在符合常人状态中工作和修炼，利于众生得救，与放下执着，抓紧做好三件事之间没有平衡好，而在做正实法工作中，又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，总是羡慕别人做的事情，时常心里矛盾，有时甚至自卑。现在悟到，要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，理智智慧地做好常人工作，平衡好时间。正实法工作，只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好，就是在精进的路上了，不必和别人比。这样一想，心情轻松了，踏实了。发完零点正念，定好闹钟，很快就入睡了。梦中看到师父在讲什么，要讲完了，我就想，那么我们都怎么回家啊？然后看到师父讲完了，我就在师父身边，于是和师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师父和蔼地答应了，要告诉我们回家的路。我赶紧找地图，在一个很宽大的日历牌上找，还和工作人员商量，要把我们回家的路用粗线标出来，便于师父告诉我们。这时沉念的闹钟将我吵醒，醒来也没有激动的感觉，一切都很自然。刚想练功，魔性又来干扰，还是再睡会儿吧，但正念很快占了上风，顺利练完功。我只是动念想好好写交流稿，师父就鼓励我，让我梦中梦到师父。法会交流对我们的提高真的很重要。我曾经参加过大连的那次法会，整个广场几乎坐满了，但同修发言时大家非常安静。当听到3岁小同修口齿清晰地朗读转法轮中有关施与得的法理时，大家专注地聆听师父的讲法，我感觉思想被净化了，之后并没有想什么，就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会背施与得这一小节了，常人中很多执着的东西也看淡了。现在明慧网大陆法会是给大陆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机会，同样庄严神圣。我想岳飞演绎了精忠报国，三国演义演绎了义，我们大法弟子证实的是什么？留给未来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按照大法修，证实的是大法真善人，每一天的修炼情况，如何闯过每一关， 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都是给未来留下的，是未来人要参照的，非常关键。写好交流稿，做好记录，给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，也是督促自己在最后的阶段走得更好更稳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不明真相的家人转变了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号。1983年12月，胶东半岛下了一场三天三夜的大雪，温度急剧下降到零下几度。在我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儿子凌晨一点多钟出生在冰冷的乡村医院里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回到了仅在暑假时住过了十几天的家。那时的家没有顶棚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棉被是一抓一个窟窿的破棉絮。时节的寒冷，环境的恶劣，孩子不大健康。而我七岁就得了严重的痔疮的身体，这时病得更加严重。一下子身心跌入了低谷，不到孩子满月，我就右肩肿痛，后背酸痛，昼夜难眠，整个人消瘦了17斤。我公公说，人家坐起月子都很胖，咱怎么就很瘦呢？我心里的委屈，身体的痛苦无法言表。为了治病，我吃过了上万元的中西药，无数的偏方，最后的结论是月科的病治不了。1997年，我娘家三人先后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在我卧床不能上班时，妹妹教我打坐学法。因为那时她也上班，没有时间教我练动功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第三天我就能下地了。一周后，我就又回到了单位上班。我本想再学学动功，没想到乡市集团就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。丈夫在邪恶的控制下发现了我学大法练功，就对我大打出手。他不在家时，我就抓紧时间，能看书就看书，能打坐就打坐。后来他不但不让我到婆家及其婆家的亲戚家走动，而且联合我娘家及婆家所有不明真相的亲戚对我围攻监视，让家人对我保持距离，没收我的工资，切断我的日常花销。他撕毁过大法书，诋毁过师尊，严禁同修来我家，甚至对我修炼大法的哥妹只要见到就驱赶。家里的环境实在不行，我就到办公室学法练功。后来又因为我在单位讲真相，在校园墙外写真相内容，政府发现后主动告发给领导和公安局。面对旧势力的迫害，我心力交瘁，对丈夫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、仇恨心，甚至时常发正念让他遭恶报。可是他的迫害也越来越升级，离婚不成就分居，不让我搬到楼上住，我自己租房住了6年。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有一些人有这种情况，家里人反对，那还是看你自己，反正是走入修炼就会有考验。通过静心学法与同修交流，我明白了，我是刚得法的学员，肩负着个人修炼与正实法救众生的双重使命。修炼要还业债，要证实法，要救度众生，但我没做到呀。我得法时是瞒着他的，因为我考大学时，他一次次不让我考成。当我读大学时，他又搞婚外恋，几乎毁了我和这个家。 觉得他人品太差，不配得法。所以只要是他一走进家，正在听法的我马上关闭收录机。他此时就神情大变，说：你听的什么？为什么背着我？我认识到这是我的不善不慈悲，导致了邪恶的生命对我和丈夫及众生的迫害，不但导致他身体每况愈下，糖尿病综合症，眼睛失明，做多次手术，腿脚肿胀严重，行动不便，而且也导致家庭不和，给大法抹了黑。为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为救度丈夫和世人，我必须放下对丈夫的怨恨。当自己放下了对丈夫的仇恨心、争斗心、看不起他的心，主动陪他医治时，叫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不吭声了。以前他是大叫大嚷的叫我闭嘴，不然就赶我走。在家我当着他的面练功，也不干扰了，默默地看着。为了挽救我娘家及婆家不明真相的亲戚们，我想尽办法接近他们，帮助他们三退。首先在修好自己上下功夫，每天学法练功，身体健康，精神饱满，体现出修炼人的风貌来。其次在利益面前不争，随其自然。在单位我尽心尽职干好自己的工作，年终的业务考核我创下了五连冠的佳绩，但每次评优秀进职称，我从不主动报名，不争抢。在家庭里，由于我母亲儿子多，到最后把老住房给了小儿子结婚用，自己没地方住，是我和妹妹出钱买了一栋旧房给二老住下。我母亲93岁离世，在她最后的五年中，眼睛双目失明，又是裹小脚的，她的吃喝拉撒几乎全是我一个人照顾。我父亲85岁去世，生前瘫痪在床，平时的洗澡翻身，特别是夏天臭气熏天，儿孙媳妇谁也不愿意到他家看看，全是我和母亲照顾。我的嫂子们逢人就说，我家他二姑可不赖，两个老人多亏他照顾，使我们省了心。我的七个侄女说，姑姑你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我们有你这样的好姑姑而骄傲。我对他们说，是大法给我们家族带来的幸福，你们只有同化大法才是真正的自豪骄傲。他们都答应着说，好啊，知道了。我的小哥和三哥由于受邪党宣传欺骗，对我们很有偏见，多次配合村委派出所骚扰过我们。他们十几年中除了大年初一早晨外，再从不到我父母家，更谈不上到我家了。父母去世后，他们私自套上锁，强占我们买的房。其他亲属知道了，愤愤不平，叫我把房子要回来。我没动心，我想等他自己给我说明缘由。没想到几天后，我三嫂理直气壮地向我要房产证。我问他，为什么要给你呢？他说，父母去世了，就应该给他。我什么也没说就给了他。今年春天我听说他姑娘得了甲状腺癌，我主动跟他们联系，一同去看望了，他们很是感动。见面后我再一次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三嫂当场表示学法练功，一直与我保持距离的侄女也表示看书学法。接着我给他们放师尊的交功录像，我三哥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连声说，对不起大妹，我以前上当了，真不知这个功是真的是这么好。我公婆生前尽管他们明真相做了三退，但是为了自保还是助纣为虐，认可了我丈夫与有夫之妇的婚外情。历年过年过节，尽管不让我进他们的门，我仍然按时拜访，给他们添置衣物。2017年我公公去世，出殡那天我婆婆对我说，我谁都对得起， 就对不起你呀。目前我娘家和婆家60多人全部明白了真相，并做了三推，其中9人开始修炼大法。原来中途不练的大嫂又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。20多年的修炼，凭着对大法、对师尊的坚信，师尊保护我走出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做事心、向外找的道道漩涡。在最后的时�刻，我要努力做好3件事，跨越显示心、求安逸心和亲情的关卡，随师把家还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为我们铺好回天的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8月4日。小时候看西游记，每每会为沙僧鸣不平，在几个主角当中，沙僧犯的错看似是最轻的，受到的惩罚却颇重。沙僧只是打碎了玉帝的玻璃盏，却被打了800，贬到下界，又每7天被飞剑穿胸肋100余下。当时的我想，至于吗？天界什么宝贝没有啊？打碎一个玻璃盏，为什么要受到这么重的惩罚？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，天界有一个童子，有一天把菩萨的法器放错了地方，也被贬下尘寰，生生世世轮回。当时我第一念也是觉得惩罚过重，但随着在修炼中对执着心的放弃，慢慢地触及到自我这一层面，我忽然看懂了这两个故事。第一部分，看懂了两个故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？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，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。你正念足的时候，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，说正念不足呢，行为就不是端正的。我这样理解，在天界的不同层次的生命，他的思想都是符合这一层法的标准的，他的行为一般不会有错。行为的喘错是因为思想发生了变异，比如有了自我的观念了。法器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放呢？这样放不是也挺好吗？也就是说，打碎玻璃盏、放错法器，不是这个生命被贬下尘寰的真正原因，而是这个生命不再纯净了，不符合这一层法的标准了。这时，如果只是纠正表面的行为，那么下次打碎的不是玻璃盏，可能是翡翠盏，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。在修炼中，我们常常误以为是说错了哪句话、做错了哪件事引来的磨难。不是的，说错话、做错事只是表面的原因，这时应该对照大法，去找到导致说错这句话、做错这件事的背后的变异的思想，归正自己，同化大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第二部分，静思信法，修心去执。在修炼中，我吃的有一种苦是找执着心的苦，从发现思想的拧劲到准确地找到这颗执着心背后的根，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很艰苦的思考过程，因为找得辛苦，因此去得也认真。我把每一次能否认真找到执着心、去掉执着心，用来衡量自己是否真的静思信法。我理解真正的静思信法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。我是这样去掉病的观念的。我曾经有很严重的洁癖，每天为了看不见的病毒和细菌洗无数次手，为此问题跟家人之间也矛盾重重。 浪费了自己很多修炼和救人的时间和机会。我下决心改变自己。当我真正开始向内找，向内修，师父给我下的修炼系统开始发挥威力。我想到病毒和细菌能导致人生病是科学中的观点。我们通过修炼都知道，导致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业力。我是选择相信大法，还是选择相信科学？如果我选择相信科学这个宗教，不就是在不二法门这个问题上没能严肃对待吗？更严重的是，我如果觉得病毒和细菌能导致我生病，其实是不相信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，等于是在问，这个大法是真的吗？师父说的是真的吗？这背后是对师父的疑心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。因为这个执着找得很彻底，去得也干净，后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耽误我救人的脚步。我做到了之后，才领悟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师父是真正为我们好，我去掉了对病的执着，即使按照旧宇宙的理，旧势力也抓不到迫害的把柄。我是这样去掉怨恨心的，这颗心跟随我很长时间，我意识不到它，后来它越来越大，甚至开始操控我，不让我学法，是师父救了我。我清醒过来，我装着怨恨，我不就是个坏人吗？修来修去，我怎么能修成一个坏人？我开始把它和真正的自己区分开来，因为这颗心太大，一时没有去干净，但在后来不断的修炼中能看到它越来越弱，再后来我就可以在它形成之前，在一些散乱的思维中直接抓住它了。我是这样去掉妒忌心的。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练功多本体转化的好的同修，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同修，如果有一头黑发，我总要凑上去看看人家的发根，如果是白的，说明是染的，好像就松口气，如果是黑的，说明人家修得好，好像就有点失落。我知道这是妒忌心，但不知道怎么去掉它。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度我们的艰难，师父这么辛苦地度我们，肯定是希望我们都能修成啊，那同修修得好，应该为同修高兴才对。而且我不是助师来了吗？师父希望我们都能修成，那如果看到同修不足的地方，我还应该想办法去成全。就这样想着想着，发现妒忌心在慢慢融化，直到消失。原来融化妒忌的是慈悲。随着执着心舍弃的越来越多，我发现所有的执着心都有同一个根，这个根就是自我私心。我悟到是私我在派生执着，反过来执着又在滋养着自我。第三部分，再去不纯。随着修炼的提高，净施信法的标准也在提高，有一些不易察觉的不纯在暴露出来。我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和狂妄，在一些已经形成自然的思想背后都有一个狂妄的自我。比如我去掉了什么执着心，我一个在迷中修的人，有什么力量去掉那千百年来形成的像花岗岩一样顽固的物质？我只不过是像移山的愚公一样，一锹一锹地铲着执着的土。师父看到了我的诚心和决心，最终帮我移掉执着这座大山的是师父。比如我讲真相救了多少人，我自己还靠师父在救，我能救谁呢？我只不过做了最表面的这一点点事情，真正从本质上救了这个生命的是师父。比如我悟到了什么法理，其实是大法看到我修去了哪颗执着心，提高上来了，就把我所在层次应该知道的法理展现给我。一切都是师父，是大法在做。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呢？ 我悟到我们修的自始至终是对师父的敬，对大法的信，就凭着这一点敬，这一点信，师父带着我们往上走。如果失去对师父的敬，对大法的信，就相当于自己主动离开师父，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了。这时师父只能痛心地看着你。能走回来的师父会管，迷得太重的，错得太远的，甚至会被旧势力拖走肉身。第四部分，珍惜。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师父给足了每个真修弟子修炼中所需的完整的一切，但我们还要在实修中去实践。我不知怎样去修出这样融化钢铁的慈悲。师父带领众弟子开创的5000年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着天机和师父的宏大慈悲。以个人层次有限的体悟，我领略到，比如苏轼有一句词，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还有一个词语叫不由自主，这都是在提醒人，人常常会迷失，不是为了真正的自己在活着，起悟人去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比如放心这个词语是告诉人，是因缘关系和业力大小决定着人生的祸福得失，人所执着追求的很多时候是枉费心思，为此造下的业力却要人自己去偿还，起悟人要放下一切心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，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，用着你操什么心呢？我们想想，历朝历代，古今中外，有哪个师父跟弟子把话交代到这个份上？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我还有什么执着心不能放下的呢？在5000年神传文化中，很多句子和词语都蕴藏着回天的密码，寄托着师父的殷殷期盼，声声呼唤，期盼着迷失的众生找到回家的路。我理解到了慈悲的一层含义，为众生铺就回天的路。我真正懂得了珍惜，珍惜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，珍惜这来在世上的每一个生命，也包括对自己人体的珍惜，能在末法末劫之时，以人身得师尊亲自传度，这是师父赐予的天大的福分啊。做好三件事，才是对这人生的最好的珍惜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来家的警察退了党，作者云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。我和老伴儿都是70多岁了，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了，师父给我们老两口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生活自理，不但不让子女为我们操心，有时还为他们带孩子操持家务。我们牢记师尊的教诲，讲真相救人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感谢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。下面讲讲我们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，传播真相的几个小故事。第一部分，来家的警察退出了党团队。去年11月份的一天下午，片区的两名警察敲开了我家门，他们站在门口问我们，他们能不能进来。我和老伴热情地请他们进了屋， 他们互相报了自己的姓名，一个警察还带着邪党的党徽，手里拿着一张白纸，说修炼法轮功是你们的信仰，你们不练就签个字，练就不签。我们叫他们坐下说话，他们怎么都不肯坐。我拉着带着邪党党徽的警察说，你们来了就是缘分，我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，你们还是坐下听我说一说。真诚感动了他们，两名警察终于坐下来了。我对着带着邪党党徽的警察说，法轮大法这么好，李洪志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道德升华了，精神愉快了，身体健康了。我过去在建筑公司上班，干了一辈子的体力活，一身都是病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，一身的病都练好了，20多年来没有吃过药打过针，这么好的功法我一直要练下去。法轮功学员就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世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救命真言。被抓被关被打，有的甚至被活摘器官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迫害修炼人天理不容。我对着带着邪党党徽的警察说，现在的瘟疫就是来淘汰共产党的，天灭中共，你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躲过瘟疫，逃过这一劫。他说我在大学里就入党了，已经有10多年的党龄了。我说为了你的家人，也为了你自己，把他退了吧。他点点头同意了。我在说的时候，旁边的那个警察也不住的点头，好像他也很赞成我说的话。我转过头来对他说，你入过团队吧？他说我也是党员。我说你也听明白了，把你的党团队也退了吧。他也同意了。他们站起来要走了。我说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了党团队，有了美好的明天，我们的心愿就了了。警察走了，在家的儿子对我说，妈妈你怎么那么激动啊？就是太激动了。我说你也听见了，我的话是不是有不善的地方？儿子说没有，你说的太好了，真的是为他们好。第二部分，电工人绝对不能杀生。电工人绝对不能杀生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犯了一个修炼人绝对不能犯的错误。我向师父忏悔了好多次，慈悲的师父为我承受了许多。我自己也刻骨铭心地记住这次惨痛的教训。今天我也想把它写出来，一方面希望以我为戒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中共邪党的欺世谎言。去年8月份的一天，儿子从专线带回来5盘蜂蛹，已经很晚了，他还在一边撕开蜂盘上面的茧，一边用镊子从蜂盘里向外夹蜂蛹。看着儿子这么晚了还在自己弄，我就去帮他把蜂盘上面的茧撕开。我还没有直接去碰蜂蛹，估计弄了100-200个茧。事情过去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也是在杀生。到第4天的时候，我的下身突然又痒又疼，就像无数只蜜蜂在蛰着一样。我就用手抓，抓得血肉模糊还不解气，当时真想把那块肉割掉才好。这时我才想起和儿子弄蜂蛹的事，修炼人不能杀生是多么严肃的事情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？为了心疼儿子这个情，却伤害了那么多的蜂蛹，他们也是生命呀。修炼人是不能杀生的，我却做了这个绝对不应该做的事。 从那天开始，我的两只手、胳膊上、脖子上都像是无数的蜜蜂在时时刻刻盯着，又痒又疼，还有脓点，抓破了就流黄水，黄水流到哪儿，哪儿就又痒又疼，整夜不能睡觉。神奇的是，晚上不能睡觉，白天却一点也不困，还有精神。更神奇的是，只要出去讲真相，就不怎么难受，回到家就不行了。儿子把主任医生都找好了，叫我去治疗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医院管不了我的事，我要通过修炼才能解决。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出门讲真相救人，不断向师父忏悔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年二月份，之后我能睡觉了。到我写稿的时候，已经好了三分之二了，胳膊、手上、脖子都基本好了，没有留下一点疤痕。谢谢师父的慈悲，我一定记住这次教训，引以为戒。中共邪党为了给法轮功抹黑，自编自导了一场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毒害了多少世人。我把我的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，就是要再一次告诉世人，修炼法轮功是绝对不能杀生的，千万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。中共是魔鬼，是来毁灭人类的，只有远离中共，与神同行，才有美好的未来。三，谁是解梦人？那天我和老伴儿和往常一样，一大早就出了门，谁知道刚走到街上，我的肚子就疼起来了，赶忙去找公厕。没走多远，就看见两个分别背着孩子的妇女站在路旁窃窃私语。我走到他们身边说，大妹子，附近哪里有厕所？我肚子疼得厉害。两个妹子一看就是农村来的，很朴实也很热情。大姐，我们带你去，要走七八分钟的路才能到那儿呢。我跟着他们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肚子不怎么疼了。我说，妹子，你们都上过学吧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农村人，没有上过学，没有文化，我们是来儿女家，给他们带孩子的。我们在农村经常到庙里烧香拜佛的，大难来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会有神佛来救我们的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做了同样的梦。梦里说灾难来了，会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怎样躲过这场灾难。今天就像有人催我们一样，叫我们赶快出来，孩子都没有吃东西，我们就背出来了。刚才你见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说这个梦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在哪里。我说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，这是生命的护身符，你们记住上面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了，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们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们手捧着护身符，激动不已。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，大姐，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我说，这是大法师父叫我把福音告诉你们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和老伴儿在等公交车，我和身边的一对老年夫妇讲真相，车子来了，人都上了车，我还没有讲完，车子就在那儿不动，好像是被定住一样，一直到我把这对老年夫妻讲明白了，做了三退，我才上了车，驾驶员这时候才把车子开动起来。我和老伴儿在讲真相中，随时都能感受到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。我们要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跟师父回到自己最初的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